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好的，当然这一次呢，由戴东丽检察官哦，也是主任呢，来跟大家聊到了行政执行。好，说到了行政执行呢，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个行政执行一二三拍卖日，还有就是跟这个行政执行有关的，哎呀，大家看到我们就是追债啊。好，当然呢，今天要来聊到的呢，就是所谓的哦，你收到了这个执行分署寄来的公文啊，或者是我们在传缴你一些这个通知单的时候，但是你搬走了，你没有告知，或者是说你的户籍不在这里，但是你不住这里，那么这个公文，那传递书我们该怎么去处置，或者是有人收的话，诶，你会不会变成是通缉犯？也有可能哦。好，或者是说呢，你的汽机车啊已经失窃很多年啦，然后或者是你有老旧毁损的情形啊，然后都没有使用它，那我到底还要不要再缴这个所谓的哦，这个牌照税、燃料税、使用税？我都已经没有使用它，我还要牌照税这些吗？可是你没有报废呀。好，那没有报废是不是还要继续缴钱呢？好，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说明哦，就今天会来讲到的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有相关的。那为什么会跟大家聊到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年长的阿伯啦，叔叔阿姨啦，或者是我们自己啊，都觉得说，哎，这个我都很久没有骑乘了，或者我们很久没有开了，就把它当作在很像废铁在那里。那为什么我还要去缴这些钱啊？我就不用缴哦，我又没有去使用它。可是问题是你并没有登记报废啊。好，那这个情形，可能你也不知道说齁，有这个严重性，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变成说你会有滞纳金，然后你又没有缴，然后呢到最后呢就越来越多的钱，没错。好，这个部分呢就是要好好的来让大家很清楚，好，这个法令是什么，法则是什么，会不会有婴儿处罚，是不是婴儿要被这个收取这个滞纳金，甚至呢还要罚款哦，这就很糟糕，如果通缉的话更恐怖呢。好，我们赶快呢，待会呢就由这个主任来跟你好好聊聊。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庭，我们延续了自主监外作业的部分，更生就业再精进那么这一次的更生试验群网络成立我们复归于社会，就变成是会更好，然后走得更长远，那落实整个矫正教化，再防止这个再犯率的这个目的呢，所以呢法务部就持续呢做这个预政改革的有一些新的项目，那其中就是我们帮忙他们出狱之后可以顺利复归于社会，回归于家庭，还这是最主要的目标。再来呢，就是因要积极的让他们在狱中他们所学习到的工作 这些技能啊，这些技能一定要传授出去，或者是说一定要学以致用啊，好，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好，才有办法稳定他们就业，好，这不会因而又再犯。那这也是一贯执行我们的重要政策，所以这一次呢，法务部部长呢就提出了叫做根生事业群，好，这个概念呢就透过了优质的企业合作跟我们的根生保会啊，来推这个自营事业的一个模式，然后再来就是让我们的根生人可以更稳定啊，安全的就业环境呢，还有就是工作的一个就业保障。那成立这个跟扩大这个生活根生事业群的一个网络呢，就委托财团法人台湾根生保护会哦。那么董事长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张斗辉检察长，他们呢就跟宜兰县的宜兰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身兼新中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跟新中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是王信峰董事长，再加上呢，这是新宝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陈国贤董事长，总共有四家优质企业跟台湾根生保护会总会，我们就签署了一个合作契约。那这个契约呢，将来就是以根生事业群为主哦，那模式呢会遍及到全省各地，那么让我们的根生保护会哦，在就业服务呢可以有一个迈向新的纪元之外，那么当然过往来讲哦，我们都跟各分会啊根生人的就业来做一些协助啦，譬如说转介或者是这个转缺那另外一个就是创业贷款。那转介职缺的部分呢，根生人呢基本上都是单独面试，然后到环境适应之后那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有时候呢，因为个人他没有办法呢来做一些比较专业性的，所以我们在技能上面就一直在精进，那么或者是说他的专业不够，他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个职缺，所以呢在适应能力上面呢不足，结果离职，真的很可惜啊。好，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又有另外一项叫做创业贷款。那这个创业贷款的部分呢，就是你必须要承担的，就是你借了这笔钱你要做创业，这个创业你必须要做很多的评估。好，那若没有这个相关的后援的话，很难长久经营啊。所以呢基本上这因此在观摩很多的这个国内许多优质的企业啦，加盟的事业体啦基本上呢都希望可以来去协助我们的根生朋友，好，用加盟的方式啦来帮我们做一个保护伞或者是透过我们的根生事业群呢可以获得工作的保障。那第一个收入就有保障工作就稳定，再一个劳动条件的保障，你就会有这些保险，好，这也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呢基本上在这一段过程我们就必须要有陪伴，再来就是质询跟辅导，那当然也要培养自己的专长是越来越精进啊，不可能停顿。那么这一次呢其实我们也邀请了新宝源钢铁公司的这个工作者其中的一位根生好友朋友啦叫做小潮，他自己就在讲到他自身的一个经验他说过去呢都是做这种所谓的小弟啊维士的工作啦，然后呢工作呢就是赌博啦贩毒啦样样都有啦，好，基本上都是无所不做，只要能赚钱就做我们是小潮很可爱。入狱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好像呢也还好嘛，就把当作这个进进出出还 OK， 一直到什么时候去觉悟呢，就是他的父母亲双继去世，然后后面呢他其他的家人就不愿意再让他返家探视，甚至也不愿意再联络，让他觉得很痛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真的要去改变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要痛改前非之外决心就是出监之后要 好好的为自己打算，所以他就进入了这个新宝源钢铁公司。他这也是他第一份工作，正常的工作，要这样讲。好，熬过了六个月的辛苦期，所以呢，他觉得他现在心情上非常的踏实。不只是踏实，他还感受到原来真正的人生价值就是这样。然后呢，他的家人慢慢透过了这个所谓的更生的这个伙伴们就是我们更生保会的分会的伙伴啊，我们的关护人，好，还有我们这些志工老师陪伴哦，让家人也慢慢，不可能一下子接纳他，也是慢慢的接纳他，所以他一直觉得一路上真的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这个相继让父母亲看不到，很遗憾之外，那么他希望他也可以变成别人的贵人，所以呢，他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他希望未来他也可以做到他帮助别人，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更生事业群呢是很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更生伙伴、更生朋友哦。那么当然在矫正系统来讲呢，106年的6月，那么我们也一直在推动所谓的自主监外作业，那各监所的优质企业签约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受用人哦，可以在这比较低度介护之下哦，白天就是去外面工作，然后呢学习自主管理的一技之长，帮忙呢他们就是在这段时间可以慢慢的回归到社会，那同时呢也可以去解决到他们自己在看到了很多自己不足的地方，自己去努力。那另外企业的部分呢也发现了缺工的问题，也帮忙来去做补足。这真的叫做一举数得啊，不是一举两得而已啊。那我们觉得成果真的还不错。好，你不要说100%，至少也有一半。那这一次的签约更生事业群呢，希望说还可以再延续所谓的自主监外作业的成效，那区分为友善厂商更生事业群还有自营更生事业体，那这两个部分呢可以朝向这个矫正机关的自主监外作业的厂商衔接自主监外作业等等。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拓展了一些职种跟职缺。好，这两种很重要。第一个呢，参与自主监外作业的受用人出狱之后，他还是一样可以留在当地。好，他不需要再跨其他地方，那就可以直接就是进入职场。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更生保会运用他们自身的资产，去结合我们的企业跟我们的团体成立所谓的事业体。第一个雇用更生人，第二个呢就是聘请有经验有能力的企业人士，我们让他们不管是专业人士也好，企业人士也好，他可以在旁边来去做协助。那目前呢，在我们的基隆、花莲、桃园、高雄、台南、屏东、宜兰，我们都已经在陆续办理了。那么这一次的台湾更生保会呢，也在积极的帮忙这些各更生事业体哦，来去申请劳动力的发展署叫做雇用奖助性措施。好，用这样的一个措施呢，可以增加他们的计划，那也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生存下去也是一种叫诱因。那么来补助这些事业团体，协助我们这些更生伙伴技能方面的训练，还有就是工作上面的技术，来补足一些他们的不足地方，另外还可以补助他们的第一个月没有领到薪水的就业用品，譬如说他来到了这个公司，他必须要有工作服他必须要有工作帽啦，他必须要有工作的配备、工作的工具啊等等譬如说膳食费、交通费我们第一个呢要让他无后顾之忧，你不能这些没有给他，那还不到一个月他怎么会有钱呢，对不对？好，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关怀可以来协助他们做得更好。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戴东丽检察官时间咯。
来吧宝贝。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F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戴东丽检察官时间，也是我们的主任了。那么要延续呢，我们这个行政执行啊，不要再拍卖我们的拍宝123哦。今天要来聊到的呢，是我们生活中哦，我们常常发生也发现了，可是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很讶异，为什么会这样哦？难道呢，哦，一定要照着这个方式做，或者是说哦，这个我不用了，放在那边你还是要发我的钱等等，等一下再来好好的告诉你哦。所以要开放0237290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一同来了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谈到我们的行政执行了，所以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戴东丽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我们常常在听到了哦，就是我们的这些这个执行分署啊，会有一些公文啦、就到家里来，或者是啊，公文一打开，哎呦，怎么要催缴通知啊？我怎么又要欠钱啦、但是这不是我的啊。哦，这是前面的屋主啊，哦，这是以前住在这里的家人啊，诶，可是我帮他收件了怎么办？或者是我不要帮他收，那这个公文书怎么办？怎么转交啊？啊，那这样子到最后他会不会被通缉啊？还是我帮他收了，我找不到人，我反而害到他被通缉啊？这都有可能，对不对？
哦，是这样子哦。那行政执行的话是不会通缉我们的缴款义务人的哦。
嗯。
那基本上呢，如果说常常发生的是这个人的户籍，可能那时候跟房东租这个房子，然后又把户籍放在这个地方，之后搬走了呢，没有迁出去。那后来我们行政执行分署在查这个义务人的住居所的资料的时候呢，哦，查到他的户籍是设在这地方，所以就会把这个缴款通知这个相关的资料呢，就送过去那个他的户籍的登记的地址。可是他已经没有住在这边了，那房东这个时候就会很苦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麻烦房东呢，就帮我们把这个公文就退回来，好，那或者是打个电话来跟我们的执行分署说一下，说哎，这个人现在他是我的房客哦，现在没有住在这边哦，或者是说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他的户籍地呢登记在我这边，好，就打个电话，因为我们那个通知书上面都有我们的联络电话，好，然后呢就跟我们的书记官好，或是其他的同仁执行员说一下，然后我们就会了解到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住在这边了，我们就会做这后续其他的处理。那另外呢，这个房东呢，他也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就真的户籍就设在他那边。那如果是的话呢，他可以去来请教这个户政机关询问，好，然后呢申请把这个户籍迁出去。哎，这个是我们收到这个算是说不住在这户籍地的这个义务人的这个传缴通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真正的房子所有权人可以做的事情。
嗯，是。吴先生说，那如果以前的房客我不想帮他做这些事情，我拒收可以吧？
是帮我们退回，
对，
就是帮我退回，这上面写说，这个此人哈没有住在这个地方，
嗯，是，
帮我们退回，我们就知道了。
那到时候后续会不他会不会有责任？他现在在问。
没有什么责任，就是只是让我们执行分署知道说，哎，这个人确实没有住在这个地方。那对于原来的房东，好，他不会要负什么法律上的责任，因为他不是那个我们要找的那个人的本人，所以他本身不会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问题的。对，
是哦。吴先生说，我刚有这个大概在节目里面预告说，汽机车很久没有开了，就把它当作是停在那边的废汽车，也懒得去动它。为什么还要缴一些这个燃料税啊、牌照税啊？他说就已经把它放在那边，也没有开动，这个一检查就知道，这样还是要缴税吗？
哦，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大家有这个老旧的哈，回水不就是已经回损了都不能用的这个车子呢，一定要去办一个机车报废切结书。好，那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切结书给那个监理机关，以后呢他监理机关就会帮大家办一个机车报废的作业，然后才不用去缴这个燃料使用费，否则的话还是要缴的。
这个是无法避免，因为你并没有去把它报废，
好，对，
所以报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是是，而且哈，常常会发生，就是有人没有去报废，那结果呢，可能就被什么人就牵走，就拿去用了，好，他还是可能就把它又修一修，又拿去用，用了以后呢，在道路上面又使用，然后又可能又有一些罚单什么出来的，那原来的这个车子的所有权人呢，他还是要缴这些钱，好，因为除非你能够证明，就是说你的车子是失窃的，所以如果说车子有失窃，有遗失的话，也一定要去警察机关报案，然后呢，而且要去监理机关去办失窃注销登记。这样子的话呢，之后发生的一些机车什么燃料使用费啊，或者是道路交通的罚款啊，这个才可以免责。否则的话，还是认为说，这个牌照登记在你的名下，那有关相关发生的这些不管是使用费，或者是说有罚还这些可能原来的这个车主都还是要负担这个责任的。
所以还是要特别小心。可先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哦，这个一般来讲哦，欠钱欠款，然后后来现在已经被执行。薪水被扣押三分之一，那请问一下，如果说失业的话，会不会扣到他自己原本的那个中低收？
不会不会，我们哈基本上中低收入的话，我们是都会有注记的啊。那有的可能就是他是临时发生的，就是说因为中低收入户社会局他是每年好在做检讨，在做这个确认的。那有时候可能他中间个人的家里突然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刚刚讲的他可能突然失业了。那如果有这些状况的话，就赶快收到就是要被这个执行的好这个通知的时候呢，赶快通知我们的执行分署，告诉我们执行分署呢的书记官或是执行员，告诉他们说，现在你可能有临时发生的一些财产上的一些困难，好，那看看是不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好可以暂缓来执行。好，那我们分署的书记官啊、执行员啊，他们都是非常热忱，好，他们会来告诉这个看个案的状况什么，然后告诉大家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
没错。林小姐说，那如果说已经还清的话，他还会不会继续扣薪水？
不会，如果还清的话不会扣薪水，但是有些时候会有时间差，因为我们这个整个就是说，譬如说执行分署他假设他有去扣银行的财产，然后扣到了，然后但是这个钱呢会之后由银行再拨到这个原来的处罚的那个机关，那处罚机关内部还要做一个会计的程序，然后才会把这个就是说这个人钱已经缴的这个资讯给到执行分署，这前后是需要花一段时间的。那这个因为当中会有时间差，所以呢最好就是大家呢有缴钱的时候呢，赶快就是通知执行分署，就说你钱已经缴了，那我们现在执行署有一个线上回传缴纳证明的服务，好，那可以填了资料以后用电子邮件就可以回传，就是这个传缴通知书还有缴纳证明，好，你把它扫描以后进到电脑里面去传给执行分署以后呢，他们就会看到说你钱已经缴了，他们这个案子就不会再去扣这个存款或者是扣薪水了。
是另外一种 就是我们平常都有这个看医生用健保，但是他可能是没有这个健保哦，可能是国外回来用自费的话，那为什么还会去扣到这个这个健保费哦？这个一定要这个缴这个健保费吗？
是的，健保费的，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它不是说有看医生才缴，没看医生就没有缴，不是这样的。只要是符合加保资格的这样子的，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呢，都有加保的权利，还有缴纳这个保险费的义务。好，那如果这中间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去找我们的那个健保署啊，那这个网络上面都有他们的咨询专线啊，他们有个0800-030-598这个专线。那如果我们民众有什么疑义的话，还是可以打电话去询问的。
嗯，0800-030-098，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你放心。
是，
这也是我们让大家安心放心，你只要听节目就可以让你呢很开心，好，解决你的问题。
是的，
也要非常谢谢呢台湾高等检察署戴东篱检察官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大家，谢谢瑶瑶。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